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。今天呢，和大家讲讲东北啊，这个题目呢，在我的脑子里面困扰了也很久，一直都想和大家讲讲东北，但是呢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间讲，因为大家对东北的这个20年以来的衰退啊，大家都心有余悸，现在还在继续衰退。这个东北的这个衰退呢，是很严峻的。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北人全世界跑啊，我们说到海南岛。你见到的人基本上都是东北人，就是整个东北好像都跑到海南岛。大家说为什么东北人要跑到海南岛呢？有些讲法很简单，因为东北冷嘛。那没有看见东北人跑到广西啊，没有看到东北人跑到广东的其他地方，都集中跑在深圳呢、啊、没有看见东北人跑到福建呢、啊、这些暖的地方东北人都没去啊，为什么唯独都跑在这个海南岛呢？并且在海南岛他们去了以后也不做工作呀，也不开企业啊，就在那里休养啊，天天晒太阳啊，那怎么东北人会这样呢？很多东北人也跑到美国啊，因为好像说这个领事馆的签证给的比较松嘛，就很多东北人呢，就过去的十多年呢，就集中就跑到洛杉矶啊，在洛杉矶东北人很多啊，也没有看见他们做出什么很大的这个企业，不像广东人、福建人、这个浙江人、上海人。他们都能够抱团，他们能够最后都能做成事情，并且有很多人呢，他能够进入这个主流的社会，就唯有东北人呢是比较困难的。那么大家说你这个有种族歧视吧，有地域歧视吧，我倒真没有歧视，但这是一个现象。那东北的衰落存不存在呢？那东北人自己就说衰落。那么这个事情怎么解释呢？我也解释不了，所以呢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那最近呢就清了很多的资料啊，最后跟大家组织成这个以几段的这个资料。这个资料呢可以讲讲关于东北啊，我也不想把这个题目叫做东北的衰落。如果讲东北的衰落呢，这个内容就过不了审，因为大家不愿意听衰落这两个字，那我们就讲讲东北。那么东北呢这些年呢，它的衰落呢就变成了一个事实了。原来是个媒体热议的话题，早这个10年，那个当时媒体有啊，南方周末杂志上面有讨论东北的，有很多人去参加讨论，有些讨论的还很激烈，就唯有东北人自己不怎么讨论啊，都是外地人讨论。这个国内喜欢讨论的一个是东北，一个是河南。这个河南呢大家讨论多呢，就为什么造假特别集中在河南啊，为什么大家人对河南人没有信用？第二个人是东北，就东北人为什么都跑了？这两个问题，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。而这两个问题的最奇怪的地方，就是他本地人不参与辩论。比方讲河南人，就河南人呢，他除了出了本书叫《河南人惹了谁》以外，这河南人啥都没有讲，他不参加辩论，他不参加。东北的衰落，东北人自己也不参加辩论，都是外地人在说，我觉得这就更没有道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讲讲东北呢，在中国一直是富得流油的地方，这个不用从建国以后，建国以前日满的时候，东北就是工业最发达的地方，那么最好的钢铁厂，最好的铁路系统，最密集的电力网，最好的水力发电站，最大最集中规划的城市都在东北，它是除了上海以外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。那么到了2004年，东北三省的人均 GDP 比全国要高1/3。那东北2004年呢，有多少年呢？这是19年以前，东北还是全国最好的。当时东北和改革开放的10-20年的华南差不多，就东北的人均 GDP 和广东差不多，珠江三角洲差不多，你想它多发达。所以大家说东北是没问题了，但是到了2019年，这个东北的人均 GDP 呢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/3，就已经跌下去了。这个短短的10几年就跌成了全国的1/3，是全国所有大区里面最差的。他说不是吧，还有几个大区差，东北最差， 东北不如西南，临桂云贵川它是根本比不上，它也比不上西北，它是比不上陕甘宁啊，它根本就边都插不上。所以东北的贫困现在仅仅是就是落在最末了的。我们说这个讲人均所得，这个当时那个我们就讲黑龙江一个省吧，2005年黑龙江省人的人均 GDP 比全国最低的省就是贵州省要高一倍，那就是比贵州省要富一倍，2005年。但是呢前两年这个贵州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黑龙江省，已经完超了。那个2019年这个黑龙江的人均 GDP 是低，但是呢是全国平均值的一半，就等于黑龙江比全国的要少一半，但是呢还是黑龙江它还是低于全国的这个水准。那个黑龙江的人均 GDP 只有全国一半，是在2019年。那么现在黑龙江能够压住哪个省呢？是压住甘肃省，在全国排倒数第二，就只有这个水准，这怎么搞的？我们再看全国，能够经济总量进入前十的城市，东北呢有一度占了四席，1978年，就中国前十最大的城市，东北占了四个，到了2000年呢？就一个都没有了啊！就现在东北是完全排除出局。那么现在前三季度啊，就是到了现在快七月份了，我们看看全国的大城市来排名，这个能排到50名前的还有谁呢？有一个哈尔滨，排到第几呢？47，它比谁还低呢？46，就是山东的临沂老区，临沂就是沂蒙山老区啊，有个城市叫临沂，临沂排46，哈尔滨排47，那你跟别的城市就没法比了，其他没有入不了围。那么这些年以来，东北人口外流，资本呢又吸引不进来。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“投资不过山海关”呐，所以呢，这些年来都在叫振兴东北，也喊了很多年。又说这个老工业基地不能衰退，但是老工业基地就是衰退，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了。但是呢东北到底有没有衰退，这个大家呢都有共识，但是什么原因造成东北的衰退是谁都说不清楚，众说纷纭。那么今天呢我就用这个节目呢试图和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。好，我们先讲第一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天气太冷啊，这个气候说这是其中的一个，我们一条条的来讲啊。东北经济太差就是气候太冷，东北的确是太冷，它是靠近西伯利亚，那但是冷的地方不光它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我们知道全世界东北的寒冷的确是世界级的，那个要如果说冷就穷，那东北就是一个例子。那为什么东北以前那么冷它不穷呢？这点我们要回答。那东北冷不是这两年冷，不是90年以后才冷，那为什么日满的时候东北那个时候也就很冷，但是很富啊，到了解放初期东北还是很冷，还是很富裕啊，重工业非常厉害啊，为什么现在东北一冷人就走光了呢？所以冷就不能说是原因。那么我们再讲讲全世界所有发达的地区都冷，美国东海岸中西部冷不冷啊？冷，冷得不得了。加拿大冷不冷啊？冷啊，冷得不得了，从魁北克一直到安大略那都冷啊，人口密度还相当高啊。我们讲欧洲冷不冷啊？欧洲北部很冷啊，最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北欧国家呀，丹麦呀，瑞典呐，芬兰呐，挪威啊，冷不冷啊？冷，冷死了。 啊，人也在那里，它经济还那么发达，所以呢，这个冷啊，很难说是一个原因。当然说，哎呀，有阳光带的说法，有，美国有的。我们说这个二战以后人口的经济活动的确有从寒冷地带向阳光地带，就是英文叫做 Sun Belt， 这个迁移是普遍现象。那么这个呢，就说明了这个肯定是转了、从波士顿转到亚利桑那，从这个纽约转到加利福尼亚，是一个趋势啊。但这个趋势，这个转归转，但是呢，美国的这两个方面它还是挺稳定的。我们先不讲美国啊，我们就讲这个气候说。气候说呢，有些人赞成的，我有讲几个，今天要讲的几个学者，一个是中国国家的信息中心的一个经济师啊，叫范建平，他呢就认为东北之所以衰退就是天气太冷啊，理由是气候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因，说极寒在客观上就制约着东北经济的转型。那么根据这种看法，因为对冲传统工业衰退的两个手段，一个就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，东北呢做桥做路，基础设施建设一年只能开工半年，还有半年动土没法动。第二个呢，非正规就业就是摆摊了啊，这也没办法，一年只能开半年，所以东北就做不起来。所以呢，他说认为对冲传统工业衰退的两个手段，基础设施建设、非正规就业，在寒冷气候下都不利，因为温暖的南方是可以一年四季开工摆摊的。那么既然这样说，服务业取代工业蓬勃，那么人口的趋势就应该向宜居的地方流动。那比方说东北人都去了海南岛啊，这个不是就说吗，因为那边他们方便呢、服务业啊。那么东北人到了海南岛有没有从事服务业，有，有多多吗，不多。现在到跑到这个三亚，跑到这个文昌，跑到那些地方，到海口去吃饭，你主要吃的还是东北菜啊，吃东北菜吗，不是啊，还是海南菜为主啊。所以呢，东北菜是都给东北人吃的，外地人不会吃东北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再且不讲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说按照这种气候说法，人口趋势向宜居地方流动，所以呢，这个推论就东北的衰退是一个逐渐趋向适当水平的自然过程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有点像农村衰退啊，像乡下人离乡背土啊，到进城是合理的，因为现代农业不需要那么多人。那么这个看来是有些道理的，并且一看来呢，这不可回避的一个客观的规律啊。这个好像呢，谁都不怪罪，这个说法最保险。因为谁都没被怪罪，东北的文化没有问题，东北人没有问题，东北当地政府没有问题，东北的制度没有问题，只怪天气太冷。那这套说法不是很保险吗？讲这个说法最稳当。那东北人都跑了，哎，太冷了，一句话就讲了，不回答问题。这个问题它的最大的一个反对面，就是为什么，怎么去解释世界上那么多最发达的社会，加拿大、北欧、美国的东西北部，为什么都处于寒带？事实上，欧洲乃至全世界气候寒冷的北方都比南方发达，德国比意大利发达，北欧比这个西班牙发达，英国比这个巴尔干半岛发达，这个不争之实吧？北面比南面好，这个完全一看图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最冷的地方它反而就特别好呢？而热的地方反而不行呢？这怎么解释？解释不清楚。那个我们说这个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东北的衰退是1990年以后才出现的。要说仅仅是因为不能全年开工，不能摆摊，那就把经济衰退的问题讲得太简单了。现在的暖气、空调普及，气温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的影响 是在缩小，在减小。你说这个摆摊没办法，你搞个大厂房里面把暖气一开，那摆什么摊都可以啊，为什么现在摆不起来呢？我们说现在的这种空调普及，这个气温没有办法妨碍人们在室内从事经济活动啊，这个所以呢，这个东北人在冬天过得比南方人还要暖和，这点大家都知道。好了，大家说东北人到南方去那是用脚投票，是因为怕冷啊，我们也忘记了一点，东北冬天的室内可比南方的室内要暖和得多啊！我去过几次东北，但这个室内冬天我连毛衣都穿不住，他穿衬衣，他烧得暖得很。那么我们也在讲这个问题，农村人口的流失是不是农村比城市更冷啊？这是同一纬度啊！你这个浙江省那么人跑到杭州去，那浙江省是不是旁边地方的农村比杭州的这个城市里面要冷啊？是一样的，不开冷气都不开，这个是完全一样的，没有办法用气候来解释人口的牵涉。所以说气温的宜人是人们考虑工作居住时候的一个因素，但常常它既不是唯一的，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有多少人会仅仅因为几十年以来住惯的老家太冷了，就毅然搬迁到一个更加温暖的陌生的城市，从东北跑到海南岛？这个东北人到了海南岛，两眼一摸黑，你啥都不知道，你不就住在公寓里面，有多大的快乐呢？天天看海，那你怎么谋生呢？这就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气候说啊，这个很难，这个自圆其说。
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今天呢，我们讲东北故事的第二段。东北故事的第二段呢，我们继续讲这个东北为什么这个从90年代以来开始衰落。这个衰落呢，有一个原因，最简单的气候说，就太冷了，人就走了，这个讲不通。那么气候的原因，如果问100个中国人，我们就做一个测试啊。如果有机会移民啊，就像你可以润啊，那你会选择气候非常温暖的菲律宾那个地方移民容易吗？还是选择气候非常冷的加拿大？你问100个中国人，我粗算一下，95%的人会去加拿大，不会去菲律宾。那为什么？菲律宾很暖呢，小生意也很多啊，为什么不去菲律宾要去加拿大呢？这个原因自明嘛，你就随便大家选。你要是大家说谁，我真是下了决心要移民到菲律宾，那个人恐怕有些人说脑子进水啊。那天气是暖和，去不去印度尼西亚移民啊？去柬埔寨移民嘛，这都暖呐、啊。哎，很少人要去，但是一说到加拿大、到欧洲、到美国，就有的是人要去啊。为什么呢？去寒冷的地方，它不符合这个气候说，这就是一个道理。如果气温是决定性因素，那么东北人也可以选择暖和的地方，那就是广西啊。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那么大一个省份，你看有几个东北人在广西啊？好像完全不去广西啊，他们绕开了广西，绕开了这个工作非常艰苦、竞争内卷很严重的广东，他们直接跑到没有竞争的海南岛，就这么一个跑法。他就喜欢这个海南岛，当然也有些东北人喜欢深圳的，到深圳的可能是有一定的要进入这个工作主流的，到海南岛的基本上就是退休的。海南岛东北人我没看见他们做成一些什么大的事情。那么这是一个说法，当然就这个说法从气候说呢，引出第二个说法，就是人口了，就是人口外流太多，年龄老化，少子化，大家都不生孩子，这个导致了东北的衰落。那么这个把它联系起来，老龄化和少子化就人口外流，这个是把它联系起来的。那么东北衰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东北人不愿意生孩子，又急速的老化，这个的确呢对经济活动是有影响的，这个呢至少比刚才说的气候影响要大。 但是呢，如果把这个问题呢归纳于到东北的这个衰退呢，我觉得也不合理。那当然我们有一个命题，就说是越穷越不生，越不生越穷。这个问题，这个议题我不认同啊，因为我看见印度呢是越穷越生。这个有很多年前，当时巴西的有一个人口学家写了本书，就说穷人的床是很富裕的，就是他这个穷啊不影响生育，倒是到了中产以后影响生育。中国现在内卷不生躺平的，这基本是中产以上的人，而不是最穷的人口。最穷的人口生，所以这个命题说越穷越不生，越不生越穷，这个命题不合理。而说东北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衰退呢？就是说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越生越穷，越穷越生，就是原来的命题，现在把它变成越不生越穷，越穷越不生。这两个命题，其实这两个命题都有一偏颇，不是完全错，但是我觉得错得很离谱，并且把复杂的问题搞得非常的简单，这个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再讲讲这个不能够解决为何超生的人口稠密的经济未必都好，也不能解释为何长久以来东北都生的少，而唯独最近20年出现大幅度经济衰退，讲不清楚。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啊，人也生的少，老龄化也厉害，人就不好。就上海2600万人口，人口少吧，少生啊，上海是典型中国生的最少的一个城市啊。老龄化，上海老年的人满大街都是啊，上海老龄化在全国是有名的。那上海人有看见上海人流出去吗？你看见有很多上海人流到海口去住吗？没有啊，上海人不流出去啊，他还留在城市啊。所以说是不是少生老龄化人口就要走，绝对不是这个原因。我们现在选这个，除了北京这种有大量的外地人口去的，那其他的很多城市其实上都有这个老龄化和少生的问题啊，这个并没有构成它的这个人口的流出。东北人口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恐怕不是新生儿，而是劳动人口的流失。我在这里讲不是老龄化，是劳动人口的流失。因为劳动人口的流失是东北的关键，这些人带着技术走了，劳动力带走了，带着资金走了，东北少的是这部分。这上海呢，年纪大，这个不生孩子，但是上海的有资金有技术的劳动力他都还留在上海，并且还在增加，这个就是一个区别了。所以看来气候和人口恐怕都是相关的次要因素，它的解释力呢恐怕还不如另外一种的说法。这个说法其实也没有一个万能的一个特点，这个说法呢叫文化的重要作用。这个提法呢是美国的学者亨利顿提出来的，他有本书叫 Culture Matters， 文化重要作用，里面呢就说到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、社会的态度、大家普遍持有的见解会对发展它的起到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。那么一个地方的创新精神、企业家精神、成功的动力往往呢都根植于文化之中，反过来呢这个也就会起反作用。那么用这个文化重要性的观点来分析东北呢，东北的确有它的文化的不利的地方。东北有几个什么不利呢？所有的人都崇尚官本位制，要看官大，东北大家都唯一的一个就是当公务员，因为它从来都是国有大有企业，没有什么私营，这是第一个崇尚官本位制，东北人的第一个文化基因里面的毛病。第二个，从骨子里看不起私营企业，你自己做个小铺那算个啥呀，那算是赚大钱呢 啊我谁谁是什么什么大官。所以呢东北人还有第三个，拉不下脸皮去做生意，这三样。所以呢这三样东西呢 就会阻碍民间经济活跃的程度，这个也是一个方面。讲到文化，所以我们讲了三个，气候学说、人口学说、文化影响，就价值观。那么东北的文化呢，的确对它有影响，崇尚官本位制，喜欢公务员，看不起私营个体户，拉不下脸皮去做买卖，那么民间经济的活跃程度大受影响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《授之有道》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但是呢，大家说这个不就是道理吗？哎，这个不是道理啊。为什么不是道理呢？为什么1990年以后东北才出问题呢？我们说1990年东北也不就这样的文化态度吗？为什么那个时候东北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？啊，东北那个时候也瞧不起个体户啊，那个时候也拉不下脸面去做买卖啊，那个时候一样崇尚官本位制啊。为什么90年以前东北就好好的？那以前100年东北都好好的，为什么没有出问题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说这种万能解释它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，气候、人口、文化重要性，你拿任何一个来说来解释东北，你都没有办法。文化是有答案，但是文化是一个长期的稳定因素。东北形成这种官本位制的文化，瞧不起个体户的文化，也有100年的时间了。那么我们说，为什么以前100年东北经济都好好的，到了近20年才开始衰退？这里面东北的文化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，并且呢，东北文化说起来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，跟中国的文化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为什么到了东北这个文化就出问题？在中国别地方不是一样看不起这个做买卖的吗？瞧不起个体户吗？多的是，只有东南沿海这些地方，他们从商精神重，他们就看得起。但是大部分地方还是觉得公务员是一流啊。这个为什么呢？这个所以没有别的地方说经济出问题，而东北就经济出问题。所以呢，这里就是气候说、这个人口说、还有文化万能说，其实呢都有一大堆。当然呢，有些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这是热带冷带的问题。”冷带的人是比较勤奋，热带的人是比较呢这个懒惰啊。这个说法，所以呢说这个热带的地方，这个是一个懒散的，所以东北人到了南部他也懒散，在东北他就很好。其实呢，大家说这个热的地方就懒啊，那你举例子也说对啊，非洲赤道一带人都很懒啊，整天躺在那里，菲律宾人也容易懒啊，菲律宾人要出去打工他才不懒啊，这好像印度尼西亚人也很懒啊，吃吃香蕉，吃吃木瓜，就能够过日子了。那讲这个，所谓呢就是懒惰。但是我们想想，这个在热带的线上面的人也有很多非常勤奋的。这条线上面的有多少人呢？华南人，他懒惰吗？他不懒惰啊。这个广东人、福建人，他勤快的要死啊。那比这个东北人要勤快的不知道哪去了。台湾人勤快吗？勤快的不行啊。日本那么热，日本人勤快吗？日本人勤快的过分了、啊、都疯狂掉了。哎，那个这个就看来就不能够这么说。这个懒惰是一个地方的，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讲不通的道理。当然呢，也有一些学者呢就说是宗教啊，很多学者言之凿凿的认为，除了新教，这基督教的伦理以外，其他的文化都会阻碍经济发展。但是看见这个很多大国的兴起，它没有受宗教影响。西班牙不是天主教文化吗？西班牙变成世界最大的航海国家，最庞大的一个帝国，它的天主教文化是没有影响它的经济发展的。还有讲东方文化，日本那么强大，韩国现在变得那么发达，他不是信东方的文化吗？他不是也在信这个儒啊、道啊，信还他还有神道教啊，他信这么多这个宗教， 它有影响它的经济发展吗？没有。所以呢，也不能够说除了新教伦理以外，所有的文化都影响发展，那东北就更没有这个影响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一种。那当然还有一种，第四种解释，说东北这个不发达，是也是万能解释，说啊，这是制度的问题。在投资的故事上，这个东北呢，这个在制度上，它确实没有能够这个能够把这个不利于经济，就是完全是关得死死的啊。说东北的确没有能够在制度上防范竭泽而渔啊，甚至关门打狗的这种现象，就是不能够把人才枯在这个地方，不能把资金枯在这个地方漏掉了。那么说这样呢，不利于东北的经济活动的发展。那么说话，东北用的制度和全中国的制度不一样吗？东北控制人口发展，控制人才的外流，那中国有什么地方不控制呢？除了沿海地区很少啊，所以也不能够把制度的问题把它强加在东北的身上，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解释了这么半天等于没有讲。那到底东北的问题的症结是什么东西呢？今天开始和大家讲第一条，我估计今天讲不完，我们要分段讲。东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单一的一种结构化。啊，我们说东北是单一的结构。啊，这个有的一讲了。我们说要讲东北的问题和讲任何一个地方问题，我们中国人要记得还是三点：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大家说那你废话，我们也会讲。不是的，我们要问东北为何在此时，为什么九十年代到现在东北衰落，这个是天时，是讲为什么这个时候。我们问题要提得很具体。第二个，地利，为什么是东北，没有在别的地方啊？你甚至没有看见在陕西啊、甘肃啊，甚至青海也没有出现像东北这种人跑光的情况啊，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？人和，为什么是东北人，不是别的地方人？你没有看见这个内蒙古的人都跑光了没有啊？就靠着了，很近啊。你看河北人跑光了吗？没有跑光啊。你看见陕西人、甘肃人跑光吗？甘肃人不还在甘肃吗？他没有动啊。你看贵州人跑光了吗？没看见多少贵州人跑出来啊。哎，为什么东北人就一股脑就全跑光呢？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为何在此时，为何在此地，为什么是这些人，这个就是东北的社会结构的问题的核心，就是一种相对单一化的结构。明天呢，我们就这个问题讲讲东北的故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拜拜。